跟别人说话哈，比如说嗯嗯嗯，好的哈，这件事情我们会注意的呢。
这是挺娘的，这挺娘的。
我女朋友经常给我发这个，嗯，我不敢不回的，当然第一，第二就是我回的时候我一定要想好，哦，我们会先引用那条，我先回最近那一条，然后再引用最上面那一条，证明我都看了。
就是你一定得看吗？
视频我不看的，
一定会看吗？
我说 OK，
对，
没
看。但有时候没看就会回啊，那我老婆会考我。嗯，
对啊，
他说，所以你觉得里面那个
男三秒讲的是什么？
对，你觉得里面那个男人 C 说的对不对？我靠，赶紧点回去看男人 C 说了什么，这种。
我是觉得玩这个，哎呀，能约到一个也行啊哈。我后来一想，哦，妈呀。这么难吗？算了吧，要不。欢迎大家收听由233脱口秀出品的播客类节目《三言两语》，我是主持人酱。
好，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米粥。
大家好，我是嘉宾梅子。
没到呢，
没到
呢，
没到呢，没到呢。
你等一会儿，你真是我，
我以为都不好意思。
这第一次来，
太棒了，
不知道。
你是社恐吗？你来了，今天聊社恐。
对，今天那个什么话题呢？就是现在这个生活工作给年轻人压力也挺大的，是吧？然后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职场的精神疾病啊。今天我们就聊一聊，也是最近我才知道的，叫职场失语症和文字讨好症。
这是俩病症的名字，
哎，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啊，我们的夏天。
好，大家好，我是夏天，
夏天
夏长长。
好嘞。
对，夏天是233新签的一位艺人啊，声音也很好听啊，嗯，希望以后
人长得很帅，
对，
哎，不值一提，
我就多
那就确实没什么优点了，
变我。
然后我们也请到另外一位嘉宾梅子，
大家好，我是梅子，
哎，终于到你了，
梅子也是我们233。去年前的艺人啊，虽然这一年呢没什么成长，但是
谢谢
老板点我了啊，
老板点我
了，
老板点我，
但是他依然是个社恐，
嗯，挺好，哎，挺好。
所以你们知道这两个症吗？
其实有体会过，嗯，我其实不算社恐，但是我在职场确实也会有失语的时候，因为你跟同事、跟老板去交流，跟朋友肯定是不一样的，
看不上他们嘛，就是对吧？
看不上，想怼又不知道如何开口
啊，
这样
啊，那梅子呢？
我感觉我算是比较严重的，就是我如果职场失语症是对老板的话，我算是很严重的。就是，
那对同事呢？
对同事其实还好，对老板我都不敢跟老板说话。
不是，你为啥对老板会有职场失语？你是害怕吗？还是你
觉得他？对，我会很害怕。
你怕他啥呢？他不咬你？
就是那个脸往那一垮，就是
你说的是哪一个老板？
不是你，不是你，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
没有，我开玩笑，
那张脸都出来了，
是我那个前公司的老板，不是二三，不是二三，
就
是
就之前幼儿园嘛，对吧？
我之前是个幼儿园老师，是有一个老板，就是也是他做事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就是高高的、壮壮的，然后很严肃的样子啊，就是我觉得这种老板张口下一句话就是要骂我了，就是感觉这样。他只要见到我，
有没有可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他就不会骂你？
不是不是，
对对不起对不起，我
你的伤害我，
你怎么没接上你？嗯，行，让我用。
你让我怎么接我？
没关系没关系，不重要。对，
我在这方面其实还好。
你是老板呀？
不是，那我之前也是有过普通职业的，就是我之前不是做广告，也有一段正经的这个职场经历嘛，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都还好啊，我好像天生不太说，因为在职场，所以就会惧怕什么老板啊、上司啊之类的东西，就是该屌还是屌嘛，就该被屌也是被屌嘛，对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不对就是不对，我不对就是不对，
那你还挺厉害的。
我倒不是会一定要屌谁，而是我觉得
他是老板的角度，你知道？
不是，因为其实我现在也是一个小合伙人，虽然没什么股份在我们公司，但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想去索要一些利益啊，或者一些好处啊，但是你又。我觉得跟今天主题聊的有关系，就是还是我是一个本质的讨好型人格，是一个非常深度的，哪怕是合伙人这种本质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我都要讨好他。
他是233的合伙人呢，现在
不是另外一个，
不是
也是脱口秀这方面的，
是本职工作
啊，
不是有正当你工作的
职业规划师，
职业规划师，
把自己规划的一塌糊涂，
把自己规划来说脱口秀了，给别人规划职业，
对，就能一不自一嘛。
哦，是这样，嗯，
你来。
我其实没有职场失语症，但我犯另一个毛病，嗯，我是职场组织语言症， 就是我跟我老板说话的时候，反正也是我在公司被训练的，因为我也平时有正式工作嘛，正经工作嘛，对吧？我工作十年了嘛，然后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就被这个公司驯化的，就会每次跟老板说话呀、打电话，对吧？汇报的时候就会先要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就是说我到底是几点说的，是不是清楚，老板能不能听明白啊？就在最短的时间内，
这不是应该做的事情吗？
这不是个病是吗？
这怎么会是病？这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啊！这是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应该做的事情、啊。
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好嘞。
他好叛逆、啊，他觉得这个就是病，你知道吧？
就反正时间长了就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可能不 real 吧？
不会啊，嗯，为什么不 real 呢？就是你要去跟另外一个人，都不是老板去聊一件事情，嗯，你当然要让别人知道你要说什么。
对，这个对，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些心理负担。
就是你觉得太形式感了、啊、
对对
就不轻松
对 对, 对, 对
聊个天我还分个一二三
是有这种感觉
职场为什么要轻松
我错了对不起我
们今天大背景是
职
场职
场为什么不轻松呢、
嗯、就我一点点一点点的经验哈、嗯、轻松的职场基本上不会有好结果
嗯所以你知道你在这个公司会经历什么了
就是我有时候会感觉不敢跟领导说话其实是跟家庭教育有点关系我自己感觉、嗯、就是因为我爸妈也是对我要求很高然后我有时候看到那些领导会有种我看到我爸妈的感觉我就会害怕
到底是遭受了什么样的一个原生家庭的一个困扰能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
确实我就是如果你父母很严格的话会很恐惧、嗯、
那他们现在应该会很失望吗、嗯、就是没有开玩笑今天这个什么局啊这是互相怼了起来啊好没关系
我们宇宙哥一个这么严谨啊跟别人说话都要思前想后的一个人
突然说了
为什么对一个女生今天如此的粗鲁
我们太熟了太熟了
可能就是没有素质吧就是
对
所以你们会有文字讨好症吗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光是在职场
对
可能会更广泛一点
我有首先我给别人发信息的话我就一定要要么加一个表情要么加一个波浪线就一定要有一个符号、嗯、我不能让觉得对方这是一个很冷冰冰的交流嗯对、啊、其次就是我甚至发朋友圈我都会想一下我这个朋友圈是不是会映射到某一个人的心里就所以我不会在朋友圈发一些或者觉得你是不是在点什么或者说有什么阴阳怪气的话、嗯、我很少这么做、okay. 哪怕我真的心里会这么去想比如小合伙人、嗯、但是我不会发、
嗯、OK 嗯嗯，梅子呢你会有吗
我的症状跟他不一样我也会有但是我是就是如果找人有事儿的话我会叫一声哥叫一声姐、啊、这样算吗哎哥
Jump 也这样
好社会
Jump 会这样吗
对他可能跟你不这样
跟我不这样
对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这个会拉进去
我觉得挺好的、嗯、啊，这个倒没有什么讨好的意味在里边就是大家交流嘛很正常
你到我们东北去、嗯、全都大哥老妹儿
对啊嗯哥您会有吗
我有文字讨好症我觉得大家都有
是吗
对就不是说天生的嘛就我是那种特别害怕表意不明确的人嗯我觉得在微信里面打字儿啊和正常说话是有区别的就是说你打字儿的时候你是没有语气的、
嗯、对
你比如说之前说了个什么大概的意思就是我媳妇儿跟我发了一条微信什么的让我干点什么干点什么我说今天太累了今天不是很想做嗯当他面的话我就说今天太累今天算了别弄了嗯，对吧？但是你打出去就今天不是很想做，就然后这个例子好像举的不是很好，
我、
啊、怪。
对我而言，我非常能够感受到这个感觉。对，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举了这个例子。
就我跟大家解释，大家可能有些朋友还是不太明白什么是文字讨好症的，就是你在一句话后面啊，你下意识的会加一个什么那哟啊哈或者波浪线或者发射表情包，对对对，
收到了，
就是得是这种的，嗯、什么嗯嗯。
我经常嗯
，OKK，
对 OKK，
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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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种东西，
我觉得嗯是很棒，就是你一个字嗯会显得很冷漠，嗯，三个字嗯像在叫床，嗯，所以就只能是嗯嗯，
你那个嗯波浪线嗯波浪线嗯，
有点费劲，还有转输入法。
我之前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嗯，我是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之后，她跟我吵了两次，我开始有了。嗯
是微信，因为你打字跟他读出了另外的语气，是吧？
哎，对
啊，对，我也是，我也经历过、嗯。
然后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我没有意识到。嗯 嗯, 嗯，是后来有一次，谢雅涵跟我说，他说你现在说话好娘啊
啊！对对对，
我说啊，有吗？然后后来才发现，我会跟别人说话哈，比如说嗯嗯嗯，好的哈，然后这件事情我们会注意的呢。
这是挺娘的，这挺娘的。
但我说出来说是娘的，但是你文字打出来的
话也很娘。
对，因为我原来。我能用数字回的我都不会用文字
嗯你跟我聊天是很简洁的
对
啊、嗯、对这就是正常人嘛
关系比较熟的，然后基本上就是我能不回我就不回，能用数字回我不回，
也挺烦人的，就是
对现在好像特别烦我这一点、
啊、是
他说我他妈跟你说句话你怎么不回我，
对对对对，
然后什么之类的，但就是这样，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在我需要工作的时候我可以把自己调整到那种暂时讨好的那种工作的状态去交流、嗯、平时的时候我真的我非常非常不喜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经常很奇怪一点是什么，就是说哎你不是挺社牛的吗、嗯、然后经常比如说什么碰到几个演员说他说要一起吃个饭，我说你去吧我去了一次两次，他就很奇怪，他以为我不开心了或者是怎么样，他说你遇到啥事儿了吗，我说没有事儿，就是我能但是我非常非常不喜欢。
你这个是就是相当于聊到社交那儿去了对吗？
对，就是我
无效社交有效社交这一块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也没有，我就本质上我就不喜欢、嗯、就是我工作的时候我可以就是这样一下
OK，
但我平时我就不喜欢。
对，我想起来就是三四月份封控的时候嘛，业主群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大楼里面有个十八楼的，他说的每句话后面都要加那个飘飘号
啊、
每句话后面都要加飘飘号，然后我一直以为那是女的，
嗯，
直到有一天我见到那个男的肚子比我还大，然后比我还高，就是比我还壮那种，我就想这个男的为什么说话一直加飘飘号，就很奇怪，
嗯，
对，但就很不适应，就我也很讨厌这种。你见到那个人他就也是一个很正常，但他跟你说话的时候或者在群里打字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看的时候，他就会试图用这种飘飘号去软化他的语气，我感觉他是在做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飘飘号很重要，我不会离开这个符号的。
为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符号非常重要，它会让你读完之后再回味一下。然后你回味的是一个女生，我觉得不会的，就是我相比表情我肯定愿意用飘飘号。
它是个带味道的号，
除非你是很好玩的表情，或者说那种比如微信表情刚更新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就很可爱的表情、嗯、但一般来讲我觉得符号可能会更好一些。
我见过的男的就是用飘飘号啊用表情这些都是有女朋友的用的比较多，我感觉
被驯化了，
驯化了，
对对
对,
对，我跟直男聊天他们没有经验，就我跟直男说我说了五六条语音五六条五十多秒的语音，他说嗯 OK 好行、嗯、就是这样，
那可能只是单纯对你没兴趣吧。
对啊，他说的是嗯还是嗯嗯，
他说嗯很冷漠，真的很冷漠，
对，那是很冷漠，
哪怕说个嗯呢
对啊对啊对啊，
单纯不想理我是吧。
就我对于这个文字讨好症就是什么发波浪啊什么这些之类的、嗯、我其实我倒是不排斥，
嗯，
我比较排斥一点是什么，就是我过于在乎对方的感受，就是我会有一点惶恐他是
不
是误解我了，
嗯，
或说如果我不这样发或者说不用这个语气他会不会误解我，我比较反感这一点。
你比较反感这一点？
我比较排斥这一点。
你是反感你自己吗、嗯，
就是说你是觉得自己太敏感了吗？
就是我凭什么要关注你的感受，
你仍然会去关注他的感受，
对、嗯、这让我很难受。就是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那可能是比如说女朋友对吧在乎一下情绪，到后面范围会越来越大、
嗯、
然后变成了你的一种习惯、
嗯、
然后你开始本能的去过度的去在意别人的感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你提到了我会觉得，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
对的，
对。
但是你说这么做有什么错吗？我觉得没什么错，你尽可能让每个人舒服，可能你觉得对方舒服了你也就舒服了，其实这是一种给自己的一个和解。
但
说实话呀，可以、嗯、但没必要，
对，
没必要。
我不觉得他舒不舒服对我来说很重要、嗯、
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不光是你俩，我觉得现在大家说话的时候都是在越来越往一个滴水不漏的方向去走。
对，
我也是听播客、
嗯、
我听那个大内密谈、嗯、他们就讲这个事儿，说自己最近会不断经历到就是互联网挖坟，
嗯，
几年前甚至十年前的一些言论被挖出来，当时说这些话是 OK 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明白。
但是你把这些话拿过来放到今天的语境下面，放到今天的环境下面，放到今天的我们所谓的审查制度下面，这些话就是不能说的，
嗯。
但是呢我十年前发的话我也不会回去看嘛，对吧，
嗯。
但你像豆瓣，我在豆瓣上还蛮多东西的，我很早之前就开始玩豆瓣，现在豆瓣会经常收到一些网站给你的私信，说你2013年的时候某一条什么什么
下架了，
被对就被那个网站夹起来了，
嗯，
就看不到了，
嗯，
因为你违反了某条规。我说我2013年说了，我2013年我都没有成型的人生观价值观，你对吧？你这个东西夹就夹了，但是确实是会随着现在网络上或者是我们说这种网友的打引号的要求越来越严，大家会把这个话往这种滴水不漏的方向去说。
杠精太多，
因为怕留下把柄。
我为什么抗拒这个事？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像刚刚夏天说的，其实哎，说完让大家舒服，你也没有失去什么，你为什么抗拒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本能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所以我在做了这样事情之后，我一定会找到一个地方把它宣泄出来。 比如说你跟我聊天，如果我觉得
我去打老婆，
对，嗯，然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在这方面我觉得我很信任的一个人，你再给我发了一个语音或者发一个事情之后，我觉得好像也没必要回，我就不会回了，
嗯，这就是世界是平衡的，
就欺负我不能还手呗，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舔完陌生人踩自己人，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非常烦的是自己这一点，我觉得自己这方面的毛病非常重。
OK， 嗯，那要考虑要改一下吗，张普老师？
也没有，也没有。
他是因为精力有限，我觉得他确实觉得太累了，有的时候下意识的可能觉得跟你关系好，我就不回了。
对对
对
对
对对
对，你弄他怎么办呢？
大不了失去这个朋友。
是的。
所以这一点其实包括我父母在内，包括女朋友在内，或者是一些朋友在内，他其实很反感。时间久了，对不对？尤其你像父母啊，或者是老朋友啊，或者怎么样？哎呀，算了，你就是这个人，算了算了。但有时候他们还是很难受的。我为什么要让他们受这个委屈？我有时候在想，这可能是我到现在为止还是有的一些，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不成熟，但我觉得至少是我的一个缺陷。我觉得，
但我觉得刚才这么说这个事儿，我想了一下，我跟他线下，比如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他话是很多，他很愿意跟你聊，
对，
但他就跟那个网上那种聊天完全相反。
我非常非常非常讨厌微信聊天，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前两年，我们至少因为这个问题吵了十几次，他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在微信上
干嘛？对，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你不想知道我一天干嘛吗？我说我知道啊，你在上班啊。
也有可能他真的没有去上班，就是他想让你问他，结果你一直不问，
不是就
彩蛋埋这么深，
然后很奇怪。包括说他上班，他给我发了一个什么好搞笑的视频是吧？然后我没有回，啊，你今天为什么不回我消息啊？我说你发那个不是让我看的吗？你是想让我回的吗？
我的天，
我觉得任何一个女朋友，不光是你女朋友，我女朋友可能都会说你
都不用女朋友，我要是她朋友，
我
就
想骂你
呀。
我知道，我按理说呢是要回一下，啊，但我这种东西为什么要回？我非常非常讨厌微信聊天。我基本上有的时候我会就是主动的，我说你方不方便接电话，或者是我在外面我不方便接电话，我说不好意思哈，我那个直接语音说了哈，
对，
然后这样子，打字对我来说，我希望我永远用到的都是一 OK 好了。
我感觉你还是
结束、
你还是没有遇到过厉害的人，你知道吗？我以前我也不回微信。
什么叫厉害的人？
就是我不回微信是直接被两个朋友删掉了。
那就删掉好了，
那就删掉
吧。我真的在这一方面我完全就是，如果通过这个事情能把我删掉的人你就 get out。
那你还是比较酷，我还是会。
那你为啥不喜欢微信聊天？你说你也不，
就是因为被删过了几次，我就会礼貌性的再回回去了。之前 我
跟他一样，
我是觉得见面了聊天更有温度，微信是冰冷的，它成立的东西是有限的。
你是很需要朋友的吗？
我很需要朋友啊！
我现在才发现我所谓的讨好型人格原来是个正常人的人格。
原来我们
你跟这俩人坐一起，你们
刚才这么说那种事情，我觉得其实站在我的角度，我理解了对方其实不管发什么，哪怕是一个陌生人呢，或者我普通的朋友，先不说女朋友这种亲密关系，我觉得其实我需要给他一个情绪尊重，都不说情绪价值了，
对对，
他不说不尊重，而是说这个对方可能他发给你这个事情一定是有目的，他不是手滑发给你的，
对对，
不是别人发给他，他发给另外一个男人突然发给你了，不是这样的。
对，
我女朋友经常给我发这个，发很多东西，他可能工作有时候没那么忙，他有时候发十几条，我不敢不回的，当然第一，第二就是我回的时候我一定要想好，哦，我不会先引用那一条，我先回最近那一条，然后再引用最上面那一条，证明我都看了。这个是我觉得
就是你一定得看嘛，就比如说哈，比如说你工作很忙的时候。
视频我不看的，
一定会看吗？
我说 OK，
对啊，对啊，
但有时候没看你会回，然后那我老婆会考我。
对啊，
他说所以你觉得里面那个男，
43秒讲的是什么？
对，你觉得里面那个男人 C 说的对不对？我靠，赶紧点回去看男人 C 说了什么，就这种。就我不排斥什么微信聊天啊什么这种，就是我也会跟人聊，但他说那种比如讲工作，对吧？有一些我的同事会就是一句一句，因为微信他。你打字能承载的信息量太少
了，太有限了，真的。
你比如日常东西，对，我们去哪儿吃饭，这些都能。但比如说你涉及到一个合同，对吧？几个条款里面哪些多少钱，这些东西客户怎么反馈，这东西你说你一句话能打，根本打不清楚。
我跟你讲，有两个字能承载很多信息，就是你猜。
这个有点莫名其妙，我突然不知道怎么接了，就是你要说啥呀？
这就是你们签约的演员呢。
啊，我们
草率了，说实话，
回到正常，回到正常。
没有，然后。但是我讨厌的是那种两个人在线下见面，比如我跟梅子今天在一起吃饭，我面对面吃饭，但是他一直在手机上，
哦，我
在跟别人聊天，
我最恨这个，
就是我有一个前女友就是这样子。嗯，之所以跟他分手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他每次都是在手机上，在跟别人聊天，然后比如在跟他的姐妹聊天
啊，就也不是在工作
啊，不是在工作。然后他跟他姐妹出去玩的时候，他一直在跟我聊天啊。我说你要么就就要不换一下，我觉得很多人有这个毛病。嗯，包括我很多同事也是，就是你比如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你就看这人一直在看手机，一直在聊天。
那你要不考一下他，你跟他闺蜜约会，他给谁发的？
他来了。
就是我们会默认可能身边的这种亲密关系，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不会轻易的去离开你，或者说做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对，
他可能会默认说我都已经出来跟你吃饭了，我跟别人聊聊天，你可能不会生气的。
也许是吧，
我在忙些其他事
情。我猜他跟他老板出去他肯定不会这样嘛。
这个心态非常不好，就是我都跟你见面了，我去跟别人聊聊天怎么了，你在我心里当然是就很奇怪，就是你会把见面当成是一项任务，或者说一种恩赐。
对，
那我觉得就他的潜意识里面这种关系它是不对等的嘛。
我同意，所以我认为不好，
但
是我不能给你着补嘛。
我介意，
又不是他这样子，
不是我
给你女朋友着补。
我出去跟人家吃饭，我是基本上从不看手机的，因为我觉得在那一秒我面对面的坐着的那个人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没错，
哎，我觉得很不尊重，我觉得都不是重要不重要。
对，
所以为了尊重我老婆，现在我跟她出去我都不带手机，
怕你老婆查是怎么样？
没有，就她付钱嘛，
就不结账呗，
她付钱嘛。所以说到线下的话，你们是那种有局必去，或者说去参与局啊，或者这种聚会，你们有什么标准吗？嗯，
主要是看要花多少钱。
我是看状态。我是经常一个人待着，如果我觉得我需要社交了，就是会开始参加局，然后到那个局差不多三四个之后我饱和了，我累了，我就会再一个人待着，继续一个人待着，然后我
一个
循环吧，
一个正常人的。
你是把这个参加局当做吃饭了是吧？吃饱了就走了。
嗯，我一直就是觉得我一个人生活其实也是很享受的。嗯，但不是说跟我女朋友不享受哈，就是我也可以享受一个人的
生活。不说也没人往那想。对，
我因为他会听，你知道吗？我也是可以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的。就是局这种东西怎么说呢？我现在确实一些很无效的社交，我真的不太什么叫无效，就是很多都会说无效社交，就很简单，我觉得就是交流的获得感其实可能没有太多。
所以这么说，社交就是它就是功利的嘛？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说是功利，就是很简单嘛。你如果从功利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哎，很多局去的啊，不管怎么样他都开心，他其实可以，他只是说他获得情绪价值的这种能力比你更强，不代表说你就比他更功利，其实大家社交获得的是什么呢？
要么是价值，要么是情绪价值，对不对？
对，
我是觉得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功利不功利了，
功利的，因为我觉得人肯定是要跟有价值的人在一起才会快乐。就是你给我情绪价值，我给你情绪价值。
我说怎么老不找我吃饭呢？
他不是金钱上的、物质上的功利啊，他就是情感上的功利。如果有一个人他重度抑郁，你还会天天的去跟他吃饭吗？对，
这个是有这个情况。
我可能会有。我可能会。
你会有重度抑郁吗？
不是，
在听这个节目
吃饭。不是，就是如果
装的像个好人，
重度抑郁的一个朋友，然后说想找我吃饭，我应该会去
啊。他需要你的时候，那肯定会去。
对的，
朋友，
对的，
对对对。他的意思是你不会天天跟一个重度抑郁人吃饭嘛？
啊，
就是反过来嘛？
对
对，
那当然。
因为对于我来讲，因为我开店嘛，然后开店的话，就是你可能
来了都是客。
一个是这个，但是很多时候是，比如说我在外面其他场合见到的朋友，对吧？可能有的是我很欣赏的，那这种我非常开心。但是有的你在其他场合认识之后呢，你也没有觉得他特别对撇，或者特别这种，就是相当于两个人合心意。但是他说，哎，你开了个店啊，那我什么时候去找你，我们喝个酒吧。然后就来约我再在我的店里面喝个酒。给我的感觉就是，哎，你看人家来给你个面子，对吧？然后到你这儿来消费一把，你说你去不去？这个就给我来讲，很多时候是有一点心理压力的。
其实是人情世故的一种客套了。
对
对
对，
还是会去应对一下的。
开始的时候，这个店刚开的时候，我是会的。现在嘛，生意好了，不管他。
找你喝个酒呀，你不来也罢。
没有没有没有，
终于回到了我熟悉的米粥。
没有开玩笑，但确实是觉得后来 时间长了也确实是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对吧？
是的，
对，所以你认识了很多朋友之后，你不可能说每个人都面面俱到的说，你找我我就出来，然后你来我店里喝酒我就得来陪你。这个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大家也都理解。
这有为什么之前我女朋友她有一些好朋友然后离开了上海，你包括说之前她觉得有些本来很好的朋友但是现在因为不在一个地方慢慢的就好像感情变淡了或者是怎么样觉得很难受。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必然的，你经历就那么多，你不可能说你前十年的好朋友除非说你不会再遇到新的朋友，那不可能的嘛。你后面你总要有工作的有家庭的，你没办法。就为什么很多我身边一些结了婚的朋友不说感情淡了哈，至少见面或者玩的机会少了，那就是这样，人精力就那么多嘛。
对， 对，
你肯定要选择的，那有些你可能就真的得放到一边，就没办法的。
我这个想起之前林俊杰有一首歌叫做陌生老朋友，当时我听完那首歌我直下，我心里特别伤感。嗯，因为我大学有一个非常关系非常好的学弟，但是我毕业之后大概三四年都没有见了。嗯，我当时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因为那歌词里有时候就有事没事聊一聊这种，其实大家还是一个我不会唱的
兄弟。听过一首歌吗？
就是这种朋友，就是你会觉得我再找他聊天会不会对方也觉得这个感情当然有点突兀，但其实真正好的关系是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细数身边那种关系能好到这样的其实是很有限的。
是什么时候的朋友？
是我大学的朋友，
大学的时候
他小我一届、哦、我大二的时候他大一，然后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在毕业之后就是他在北京、okay. 我在河南，
那还没有
上海，
那还没有分化到那么
没有。
我现在就想跟我，因为那天我们跟谁在吃饭，他还聊说你有没有自己小学时候到现在还特别好的朋友。我们发现除了上海本土本地的他没有出过上海，或者他小学在这上到现在一直在上海的，像我们这些新上海人从外面来的这些人，现在你再去想说自己有没有很好的小学朋友，小学同学好像没
有。我
有
一个，
就一个，对吧？对，就很少很少。
因为我小学换了好几所。
哦，
在这儿等着
我。我有肯定真的是发小级别的，就从小一起长大的、啊、一起上学的、啊、我们幼儿园学前班初中都是在一起的、
啊、发小。
我是觉得你当时跟那个人玩的再好，过了二十年了，就是没有办法的事就是会变淡。就是我跟小学朋友还玩得好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两个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嗯，我们这个兴趣爱好可以把我们连在一块，
连在一块，这个挺不容易的。
是，
对，就我就说刚才这么说这个事儿，就让我想起来你的朋友圈是不断的更替的嘛。
对的，
对。
但你要有那种自己的一个小众的兴趣爱好，然后他也很难得是那个兴趣爱好里面的人，
那太难了，太难碰了。对，
对的，
从来没有任何的联系，但有那么一小撮人是永远不会走的。
对，这让我想起，其实我听那个最新一期又说的播客了，又听最新一期饭店、翻转电台啊，它里面讲的就是说，他说你们知道为什么以前猴的那个最大的族群也都不超过100个猴
啊？
是因为猴跟人都差不多，就是他能记住的
就差不多，就
人的或者猴的那些区分度也就上限就是100。
嗯，
所以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当你的微信的好友达到了1000。甚至10000的时候，因为好友微信好友上限是10000嘛，达到10000的时候，你给每个人平均分的时间可能就，它是一个金字塔状，不是一个同心圆状嘛，是解释为什么人和人现在在社交上会越来越淡漠，是有这种感觉，
很正常，我觉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但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你比如说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不是重新换了个号嘛，微信号，
嗯，
那我再重新加好友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更替掉了很大一批。
之前发生了什么呢？
没有发生什么，就是我就是觉得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有些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再联系。
他绝对不可能删好友的，我感觉夏天这样的人是吧？
好像也删过。
不是，就是我尽可能不删。
那你会有删过的人吗？
我当然有，
也有，
当然有。我真的是认为他无关紧要了。
AAA 上海租房，
那种会留着的，但是我会把它屏蔽，
不时之需啊。
哎，我感觉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删过任何人。
嗯啊，前男友也没有删过吗？
没有，前男友我也不删。
都是被前男友删掉了，是吗？
对，都是被删被拉黑的。
我给你找了一个非常体面的理由，就是我不会删任何一个人，我不会让周获得这种殊荣。
为什么夏天
他在好笑？
夏天总会莫名其妙的自爆一下。
夏天
不是
梗，
不是
语
文
好
吗？不是这个水平啊！
你看
啊，掐掉，掐掉，
掐掉，掐掉，掐掉。
这个其实跟拒绝的能力是有关系的嘛？
我也在想这个事情。
是不是啊、
对，就是讨好型人格，是不是真的就很难拒绝别人？
你想说你聊聊吧。
来来来来，
可以可以可以。
讲无效社交啊，你们都觉得自己就是精力非常有限啊，懒得去解释。但是有时候你们想过，就是你们的圈子像比如米日哥可能是开店的，你们圈子很广。你看我在上海这边，我现在在这边上研究生，然后我其实我之前朋友很多很多，我之前一直在湖北，然后我突然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就会觉得啊，我应该不属于这里，这里的人可能之后我一毕业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就不太乐于去结交。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确实很孤独，你知道吗？你说我吃饭一个人，我早上去实验室我去一个人，我晚上回来我还是一个人。
我没想过找一个女朋友，就是
因为我告诉你这边有个女朋友的人选。
啥你啊？
我
这是这不是在互动啊，梅子。
突然感觉他好像变好了，
对
他不孤独了，突然。
他突然害怕了，他不孤独了，
找到了平行时空另一个自己。
我是觉得他刚刚说到一个点，是说我们没有太多精力可以舍弃掉一些曾经的朋友，或者说一些情感关联，是因为我们圈子广。我不知道米粥是不是这样，但我不是这样子。就是我能这么做是因为我不会觉得孤独，或者说我很享受孤独，就是我一个人生活我也可以 OK， 完全没有问题。
那说明他有一个东西是能给他很大底气的，我觉得。
就我是自洽的，我怎么样都可以。
并不是不自洽，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我们在原生家庭可能没有受到那么多的爱，
缺爱，
然后对有点缺爱，然后恋爱也没有谈，就只有朋友，你知道？
那
只有朋友这个点
呀？为什么不谈恋爱？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
我想的
肯定不是不想谈嘛，对吧？
终于有人接住了，
是不是？是不是？我就在这等着呢。其实。从结果上看，我跟丈夫是一样的，就是我也很享受自己一个人。
对，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哈，不是说对于所有人，所有享受自己一个人的人来讲，但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之所以享受自己一个人，是因为我有我老婆兜着。
对，他有他老婆、
就是我平时是一个两人生活的状态，当我两个人生活实在时间太长的时候，我一个人类似于放了个假。
哦，你是这样子。
比如我就出个差，哦、对吧？我。你笑了，出差怎么了？就或者说我老婆出个差，对吧？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狗。哎，我觉得哎，一天啊，我可以做好多事儿，对吧？我可以看书，我也不用管另外一个人说，哎，我要去逛个街，我要去干嘛？你要陪我们吃个饭，我自己可以把冰箱里剩菜，一天可以我都可以吃剩菜，我没有任何问题，我可开心了
啊！
我觉得我在节约
啊，
就是这种事情可以做，但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可能第三天的时候我又开始想他了
啊啊！那你跟他们也没什么区别。
对，
你最久能多久？因为你也有女朋友，你现在是有女朋友状态的。
我最久大概一个半小时吧。
那你
说
这个，
他说他喝醉酒醒酒要一个半小时，
那是便秘啊。
我从来上海到跟他在一起是五年吧，五年的时间，我都是自己一个人。
一个人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呀？
一个人的时候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干什么都可以。你去看书，你去遛弯，你去蹲在马路牙子上看那条狗是怎么拉屎的，
狗也在看你、
啊、就很简单。对啊，就很简单，就是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他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别人难以理解的，可能那一刹那到来之前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一些趣味。
你什么星座啊你？
我双子座。
嗯，确实。
对，自己跟自己玩嘛、
所以他跟你自己第二人格。
嗯、
对，
对，
两个人格。
你看我双鱼座，对吧？我也是两个，但我得有水，我得有水，对不对？
对。
对。
你一个人你是绝对自由的。
嗯。
当然，
你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儿。
对对对
对
对，你是绝对自由的。
对，我觉得这个体差异，这绝对是个体差异。
当然，当然，当然。还是那个问题啊，就是擅长拒绝。刚刚我以为他要去聊这个事情。我不太好意思去跟别人去提一些我自以为很过分的或者比较过的一些要求，
嗯，
但是如果胆敢有人跟我提我以为的很过分的要求，我就直接让他滚，
嗯嗯，
就没有什么，哎呀，不知道怎么开口，他倒好意思问了，我还不好意思说嘛，
对，
所以你是那种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对对，就是我不打扰你，你也别打扰我，你要打扰我，我就是这样子。
我在拒绝的时候，我要想很久很久。然后想、
咱俩好像啊，你也是双鱼座吗？
我水瓶座啊，我可没你那么渣。
怎么有人问我的星座啊？
对吧，你等一会儿，没到呢，
没到，
等你说的时候再问，好吧？
好的，
你接着说，妹子。
就是很难拒绝别人。然后、我是这样的，我会把很多的包容、爱，我从来不对朋友发脾气，从来不对朋友发火。再做过分的，他把我删了，我也不对他发火的。但是人是需要一个攻击性这样的一个渠道的，需要释放的。我就去对那些陌生人释放，你知道吗？ 就是、
哦，所以网上的水军就是你这种的是吧？
不是，我不是，
就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你去下一条新闻是什么？我看一看。我觉得他说的对，
键盘女侠。
对，你会去踹那个外卖小哥的？
我不踹外卖小哥，
那我会反社会的，你这
发给陌生人吗？
但是有些外卖小哥他是会逆行，你知道吗？他很严肃，他就说干什么、啊？然后我就看着他，那么你逆行，你很有。那么你，
我说就是你的反击了，
你都已经颤了，
这也太吓人了吧，
好害怕啊，
吓死我了。
对，夏天怎么样？夏天是什么星座呀？夏天。
我不想回答我是巨蟹座，其实是最能回答这个问题，我真的是不擅长拒绝别人，嗯，对，但是即便有朋友找我借钱，我一定要找个理由说服自己去说服他不要跟我借钱。
你等一会儿啊，你要找个理由说服自己去说服他不要管你，
对，
就不要立刻借钱，
能理解吗？
我可能还得再等一会儿，你们先聊着。
就他是这种，就是别人问他借钱之后，他要说你得拒绝，你一定得拒绝，好，你要拒绝了，想什么理由拒绝他呢？哥们儿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是这种逻辑，你知道吗？
就是很难，因为我觉得我哪怕假装看不到，我都不会轻易拒绝。我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我说前天信息漏掉了，然后我会说，就这个事情有没有解决或者怎么样？但是不是借钱啊？他跟我说我还没借到呢。
你记得你最近就是拒绝别人是因为什么，或者是拒绝了谁？
就其实是一个高中毕业之后不怎么联系的朋友的婚礼邀请
啊、
哦，对，这个是
这个我很好奇，对你来说难吗？
这个不难，
不难，
就是其实说没有时间去就行了，但是你会心里会咯噔一下，就觉得
对，
那对方肯定也会觉得，如果我真的是给朋友发这个婚礼邀请，对方说我能发，我肯定认为我是希望你来，或者我认为你是有可能来的，不然我就不会发给你，然后你拒绝了，我会觉得行吧，就是这样，在那一刹那，我就对方的反应就是行吧。但是对方就会说好的没事哈，下次有机会去。
你会有一丢丢的负罪感吗？
谈不上负罪感，就是负担，就心里会觉得可能那一刻的情绪就
啊，
本来就很好的一个没什么事，突然就是给自己找了个事儿
啊，明白、
对，这种
脱口秀演员交友更看重什么，你们觉得呢？交友
吗？这个人写段子是不是足够
是吧？
我是看他平时跟我聊天梗多不多，
累不累啊？你们真是，
对，你这个都
啊，可是不是每个脱口秀员都把那种出梗当成一个工作的，
对，
他就是喜欢出梗，他、就
是。但
是
你把脱口秀演员加在交友的前提上面，其实就是挺工作的，我觉得。
他其实就是交友看重什么，不一定是脱口秀演员交友。
对，
嗯，就交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交友标准嘛。
对，
来讲一下你的交友标准。
快乐。
就是能让你快乐、
然后最好他跟我也是一样，也是个讨好型人格
啊，
就是
两个人相互讨好，
对，这样是最舒服的。因为有时候如果我讨好了他，他就是没有看到我的讨好，他无视了、他不回馈我、我会很 emo， 我会很受伤
啊。明白，你呢？
我觉得首先颜值。性格，
那你怪不得
你
情
商找到好看的玩儿，
你是找媳妇儿还是？
那找媳妇儿也是要从交友开始的呀。但是就是真正交朋友，
你说的是女性朋友是吗？
男性也要看的，
男性也要看的，
不然你怎么？
你是个双是吗？
不是，就是开玩笑，就是交友肯定看这个人，首先人品，这个是一定要看的。对，其次就是。他不一定是像我一样，就是是一个话痨啊，或者是有时候出一些烂梗啊这种，但是他能够懂你的分享欲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能懂你的分享欲，他愿意就听你去讲话，我觉得这样的朋友其实是难得，在我这边是难得的，又不一定每天都有人听你叨不叨叨不叨聊变态的。
越说越像相亲了。
对啊，
对，
就分享欲这个东西，我只有在我媳妇儿那听到过，你知道吗？
对，
可能我这是一个家庭观念比较重的人吧。
可能
本质巨蟹座嘛。但是交朋友，我现在也会不断交一些新的朋友，不管是在脱口秀这个圈，可能我本身好朋友没有很多嘛，因为能力也不行嘛，达不到别人的咖位的这个圈子。但是我自己这个工作以外的，包括这个我家庭以外的，甚至我这个咱们这圈子以外，其实有很多其他行业的朋友。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户外领队，我会走一些徒步的线路，所以每次我都能认识很多朋友。而且我其实是有点社牛的，对，就是是个人聊两句。
那夏天比较社牛的话，你交朋友有什么拉近，迅速拉近人和人之间？你说你聊两句就可以交到朋友，对吧？
就是变个小魔术什么的，或者讲一个笑话。
成本太高了，
就是
我给你倒个立吧。
其实我是那种聊两句真的能够拉近距离的。就是我举个例子
啊对对对，
我因为我自己有摄影嘛，有时候我会去一些线下的相机店去看一些相机，因为我自己就是数码控嘛，就对很多设备我很了解，我甚至我自认我比店员还要了解，有时候会玩一些。那有一次我去的时候，我就碰到了一个小姐姐在玩一款相机，她就很喜欢那个相机，然后她店员讲不明白，明显没有冲着卖点去讲，我就过去了。我说这个相机怎么样？因为我看到那个小姐，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想认识她，因为她是一个带着一个工作证，是普爱永道的一个审计师，上面写着名，刚好跟我的工作，我可能会需要这样的一个老师或者朋友，未来帮我去辅导学生。我就帮讲之后，我说，哎，你这个普华，你今天不上班吗？
他一定
在加班嘛。他说今天那个刚好休息一天。我说这样吧，加微信吧。然后这个我有一个这个户外的群，你拍照的话，或者咱们找一些线路一起去拍拍照。就加了群，成为一个朋友。
加了微信，
加微信
后来呢？
后来就帮我去辅导学生了。就真的是工作的，就朋友间这个一个小合作的关系，人也非常好，也能够去给一些就是我工作上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解答。
他长得好看吗？
好看。对，
到点了，到点了。
这个我真的没有那么看。
对，
就是
他可能也很意外，就是
对，
我微信都给你的，你真让我去辅导？
辅导。你看地址是个教室。好吧，是这样，这个确实
会找一个理由的。
对，
我在这方面就怎么说呢，反正是有点不要脸。
哎，我觉得他们长得帅的男生啊，你们长得帅的男生啊，就真的是会有那种，你看我都
破音了，
就真的是有那种不要脸，就是也不能说不要脸，我觉得是自信。
不是的，我跟你说，就坦白来说哈，我们两个其实我客观是觉得我没有很帅啊，或者是怎么样子。我甚至之前看到一些好看的女孩子，我甚至会紧张，会觉得说，哎，
你看到我紧张吗？
人家
不要自取其辱，没事。
这个过分的话呢，我就不说了。就是，但后来我会发现哈，其实大家都是人，都一样的。大家还是喜欢轻松的，然后幽默的，懂礼貌的，就是侃侃而谈，大大方方的。
你说这几个条件我都有，但我从来不敢。
所以你看，你就是缺少经验。
我们就有一个客人，一个男生，长得很帅，就身材也不错，对吧？然后那天我们一块吃饭，他说他去出去上个厕所，回来之后说，哎，门口刚加了个女生微信。我说这加上了，他说啊，他说这很正常嘛。
对啊，
这哪里正常了？这怎么就正常了？
就是
对吧？
不是，只要你真的你很懂礼貌啊，就是
不是我一懂礼貌就很猥琐，你知道吗？
是这样子，是这样子。
我冒昧的问一下，
你就是个正常人，你就做一个正常人，其实都可以。你可以去街上试一试，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哎很好看的女生，你说哇，哎你真的好好看的，我可以加你微信吗？大概率人家也不会拒绝你，不是说人家，
然后我老婆把我拒绝了，
对啊，或者说有什么龌龊的心思，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很坦诚的跟对方说，哎，你好好看啊，我们可不可以加个微信？
今天这期节目真是赚，听到
就
是赚到，
不会拒绝你什么？
我来讲一下，就是我个人，首先我肯定不是帅那种，我只是看起来就是这个人相对来讲他不是那么的
丑变态
不舒服。
你说谁呢？
就是
他长相还是舒服的，
对，就是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交流，他是一定会有一个化学反应的。而且我虽然不是那，我们前面提到说我不是擅长拒绝别人，但是我可以接受别人的拒绝。就如果说我真的，我假设我单身啊，我遇到很漂亮的女生，我确实很想认识她，我觉得把握机会是最重要的。我去要了一半的概率就是拒绝我，另一半的概率就是礼貌拒绝我，就是他可能会真的会给你反馈。那我觉得这，那你不会后悔吗？你如果真的很喜欢那个姑娘，或者你很想认识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你不去的话，那这个遗憾可能就是一辈子的。我遇到我对象以前，我就非常坚信这个原则，所以我遇到之后我就很坚定的，那就可以走下去，那就
这个遗憾注定要跟着我一辈子了。
已经遗憾了。
你是对现在的对象不满意？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现在认识的也很勇敢呀，我们也很勇敢。
对，也有的。所以你们有在线上社交过吗？
那可太有了。
当然，我跟我女朋友就是线上认识的。
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滑到了，然后认识了。
是在探探上面？
对，
不一定要说的这么
真的是，不是？我觉得这
探探
这有什么？我觉得这还
对，真的是对。
所以你们是先有性再有爱，还是先正常的在一起？
先有化学反应，再有共同话题，再有更深入的这种言语之间的交流，
然后再确认关系，
再彼此产生爱慕，对，再确认关系，
是正常的这种，
正常的，当然正常这种。
遇到你太太之前，你在探探上面还有别的收获吗？
学了物理课是吗？
我们
别的收获吗？这样的，
就是原来一个软件是可以卸载的。
啊，这样，
梅子呢？
你不用问他，他没有。
我线上。 我因为我有兴趣爱好，我是肯定
没问你兴趣爱好，
就是我人家讲我的线上的交友是根据兴趣爱好交友的
啊。
我之前在写小说，有粉丝
哦，
然后是粉丝跟我有关系比较好
哦，
然后我们在上海这个地方见面了，
见面
啊，
上海这个地方
粉丝见面会，
粉丝见面，我
几个呢？
一个，
几个，对对，一个
粉丝受众很广嘛，
也挺好，我觉得
对，这样也挺
好
的，
蛮好的。
米粥也是吗？
我跟夏天
跟太太也是在网恋认识的。
对，
所以你当时跟太太是在什么？
我们是豆瓣上认识的嘛？对，豆瓣其实很神奇，就是在豆瓣上就是搞对象的网站嘛。
嗯，
就他
就文青的龌龊之地，
文青的文青的百合网，真的是。因为你知道豆瓣上就是他不是有什么话题还是小组那种嘛？
啊，
对，豆瓣上有几个话题是当时在我玩豆瓣那个年代非常火。一个话题是我和豆友恋爱了，一个话题是我和豆友结婚了，这两个话题当时非常火。然后现在你去搜的话，这两个话题已经搜不到了
啊，
你只能搜到一个我和豆友离婚了。确实，当时很多在豆瓣上晒结婚证的，
嗯
啊，但我是从来没想到说我结婚的最后的伴侣是能在豆瓣上找到，
现在都是在小红书上。
哎，那有没有什么线上软件推荐一下？
豆瓣呀，
就
说了这么半天呀。对啊，
但豆瓣现在还能交朋友吗？
豆瓣现在不太行。豆瓣，
你想交朋友，你任何一个软件你都可以交朋友，
对，都可以。其实，
我是真的我不太喜欢线上去交友，就可能也是因为跟我不爱聊微信是一个原因吧。我是觉得很麻烦。你比如说那个探探，前些年很火的时候，我也玩那个。我还充了钱呢，
我去，
谁没充啊？
我还充了钱呢，
豆瓣就很棒，不用充钱。
然后我就这么滑嘛，看嘛，哎，这个好看，点一下；这个好看，点一下。那点完之后，我干嘛呢？我要跟他说话吗？我好像也不是很想跟他说话。
然后进入了聊天环节 ，Jump 老师死在了聊天环节。
对啊，我是觉得玩这个，我就是，哎呀，能约到一个也行啊，哈。就是我后来一想，哦，妈，这么难吗？算了吧，要不
你怎么玩？
算了吧，
玩个社交软件还降维打击呢，搁这儿。
真的，我说算了，
我手机通讯录找找不就行了？
所以，哎，后来有个软件叫 Soul。
哎，我也用过，我也用过那个。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比较适合我，你知道吗？
哎，那个是什么东西？那怎么玩的？
那个是这样子的，就是你
去匹配。不是，我是真不知道，你们笑什么？
给钱了吗？这是
我都不知道怎么搞的。
你就匹配
啊，
匹配完了之后呢，如果他也能跟你匹配，
咋匹配？那不是左滑右滑吗？也是。
不是不是，它是一个小宇宙，你知道吧？在宇宙各个星球里面。
咱们节目也在小宇宙上线啊！我怎么没听说小宇宙还能搞对象？
大数据可以匹配，
啊，
它就自动匹配你，或者你可以充一些那个点卡，然后找同城卡这种。我听说的是这样的功能啊。
对，就是你会有一个，比如说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你把那些表什么之类的给它填好，点一下，对不对？然后呢，它就给你匹配，你点，然后看它点不点。它如果点的话呢，你们就可以语音电话聊天。
这个功能好激，然后我喜欢脱口秀，梅子也喜欢脱口秀，
哎，
我俩都点脱口秀，然后梅子一打电话一听是我的声音，那还用去搜上配吗？直接后台配就完了呀，对不对？
哎，
不，你们其实忘记，就是很多女生她有声控，因为甚至人家会付费
声优嘛，就是嘛，
让你去聊天，声音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会更加直接一点嘛。
哎呀，
你面对冰冷的文字更好一点。哎呀，怎么那么震惊？
没想到
对啊，对啊。所以在那个，我有打过两三次电话。
OK，
有一个比我大一点，
嗯，
然后他说
什么比你大，年纪比你大一点。
那什么比我大一点呢？
你就是没说清楚，我就问一下，
近视眼度数。
对对对。
然后聊什么来着？他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跟你聊天啊。
哎呦喂，真的是这小学生的聊天
太直男了，这个
太纯了。
对啊，然后他就说，我是说你要再做什么别的事情，我说跟你聊天就不想做别的事情了。然后
我说实话，这样我的声音如果是线上以陌生网友的身份，他声音其实挺骚的，
然后
挺容易这个让女生陷进去的。
然后最好笑一点是什么？我说那你在干嘛？他说我在遛狗。我说
不会
是真的在遛狗吗？
是在遛狗。
他说我真的在遛狗。
就我非常能够理解那个 Jump 老师的感同身受，真的线上的有些女生的目的性就非常的直接，甚至会多加一些钱，你就打那个 phone sex。
嗯，
对，就真的会有。
但是这种东西我真的聊了大概五分钟吧，然后他会断掉吗？或者是怎么样来着？ 然后其实我就觉得索然无味，我说我在干什么呀，我天哪，
是的，
好无聊，然后后来也就没有碰过了，
打电话都不行，
对，我是觉得很无聊，就是我图什么呢，真的
啊，对，他会有那种空虚
感，我会有点好奇，
对，我就感觉自己神经病，你在干嘛，
就是无效社交之后的那种空虚感，
对，神经病，
我打断你了，你说什么，
就是我好奇他是怎么能坚持下来的，
他坚持了什么，
他坚持了啥，
他能在一个这样的平台上面跟一个人认识相爱，
我的目的性就是这样的，我是
就
我想结婚，我不是真是找陌生人聊天的，我就是来去找自己的就是异性另一半的，
就我觉得跟相亲
这个没有什么不好说的，
对，
就是我那你是真热爱啊，真的为了下载去跟别人聊天了，就是这就是个社交软件，对吧，因为我生活中本身已经有足够多的包括关系还不错的朋友，我觉得在上面认识一些异性，然后如果是有机会发展恋人的关系的，我肯定是非常想尝试的，所以我不会去搜这种软件的，因为太慢了，
哦，
所以我基本上用这种太慢了。
我问一句哈，比如说你在探探上面，比如说找到你现在的太太，对不对？你会不会在刚开始的某些阶段，你会有一些危机感或者说不安全的感觉？
就说难听点，听见是不是有原罪？或者网恋是不是有原罪？
没有，就是我刚才一个我自己的这个感受啊，你不管跟一个人交往了多久，当你回想在你跟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你能想到的全部都是好的事情的话。那这个人就一定是对的，我有时候我们会想就这样会不会太快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回过头来想，你们相处不管时间短，一个月两个三个月，出去玩也好，或者在宅在家里看电视也好，吃饭也好，都是很开心的事情，那我觉得那就是这个人是不会错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对恋爱雷达，他就疯狂的在报警。
我一直不太能理解的就是那个直播嘛，然后什么榜一大哥、榜二大哥，
我也是
线上要饭，
就是
你什么意思？
我你这个话说确实听起来有点刺耳，对吧？线上要饭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只是不太理解，就是说他的那个动机到底是什么？
其实也是提供情绪价值，不管是感官上的，还是一些这个物欲上的刺激。就直播带货也是一样的，但直播带货可能像这种，可能更多的是这个，你真的是为了买便宜东西的。对，
就是你比如说哈，那个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冯提莫是吧？
哦，冯提莫是我知道，
他是那个唱歌的嘛，对不对？
虎牙
唱歌的啊，你哪怕说一些网黄去做一些色情直播，对不对？
哪里有？
我
这个我私底下告诉你，好不好？
我看了一眼微信没跟上，我就是问一下。
就是这些功能性比较强的，是吧？
对，
我能理解。但有些他就坐在那儿，
谢谢榜一大哥刷的礼物，
今天谢谢凯哥，凯哥来了，凯哥来了，就这种，
对，
然后就我不理解，
我不看直播啊，但我堂弟看，我堂弟跟我讲个什么事儿，他说他在西班牙留学的时候，他晚上无聊，就自己夜深人静一个人嘛，然后西班牙晚上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凌晨嘛，他就在网上随便逛，他看见有人直播自己睡觉的。
啊，
那个很火的，那个抖音上原来一个人直播自己睡觉，好像刷了好多粉丝，他一下变成网红了，一夜之间。
这有什么好看的？
我看我之前的一个国外的一个就是一个新闻报道，就说关于直播的这种心理学呀、就是有一个人去直播拿橡皮筋勒西瓜，那个在线人数多少万我都不记得，反正非常非常多，大家一直在看多少根皮筋能把这个西瓜勒爆。
这个我也想看，
真的就是，
但是直播睡觉我是真不理解。
就勒西瓜这个事情，当时对我震动很大。一个山东一哥们儿，你知道吧？他就在村里边，他也没事干。他就开始勒西瓜，拿那个瓜，他大家看这个瓜啊，这个瓜，真好，有这瓜真好啊！然后那啤酒就开始一个两个，然后呀，要崩了，要崩了，要崩了，就这种，
对，
还有直播小王八吃食，
没有任何别的内容，
对、
就一个瓜勒完下一个，
但这还是有内容的，他在勒瓜，对吧？这是内容，那么睡觉是什么内容？
这个就是得有降维思维，有些人就是爱干这个、他有些人就是无聊，我是不会在直播间跟任何人刷钱的。
直播间他们的那些女孩给人提供的情绪价值是非常大的，
是吧？
是比他那一句
对
那一句话要大很多。
这就是他们的很多的这个用户群体都是来自于，当然不是说这个三四线城市不好，而是确实是很多三四线的，就是说白了、我举个例子，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是一个农民工，你也不会有太多什么高素养的这种娱乐方式，你可能就回去躺到你的出租屋里刷一个视频，那就你一天最满足的时候，当然力所能及的你肯定会打赏一下，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娱乐方式，
是
非常正常。
这个地方它还是有地域性的，
是的，我一朋友也是直接回河南老家开了一家，就类似于 MCN 公司，签各种女主播。我大概也能猜到他们的盈利模式，大家能搜得到吗？他大概干了一两年，就是直接就是赚了蛮多钱的，就是这就是市场，下沉市场。
嗯嗯嗯。
你说你在东北待着多好，你跑上海来干什么？
有点
东北多适合这行当，你说
这仨主播咔咔的，你这
开个 MCN 公司，
跑这来搞一破小酒吧，跟我在这录播客苦哈哈的，俩人大眼对小眼，
我
还不敢让嘉宾知道我，
我还想说脱口秀呢。哎呦，真的是没想到啊，很多东西确实是我们。就是我了，我可能也是没去往那个方向去看，
就是存在就是合理的，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母猩猩的图鉴嘛，对吧？很正常。
行，也没什么话要聊了，今天就到这吧。不用觉得突然，好不好？我们节目就是这么突然，
这么硬吗？
谢谢大家，拜拜。
好嘞，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喜欢本节目的话，可以点赞、订阅、收藏我们的播客，方便收听最新节目。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在生活中那些有趣的社交经历。
我们这一期节目呢，是在播客之家新青小酒馆，我们的地方是在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中路612号，欢迎各位的光临。大家过来呢，有可能看到我们的主播，也有可能看到沪上其他知名播客的主播们。谢谢大家。